Welcome to Youth English. I'm Peter.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趣味青春英语。我是 Peter。
我是子宁。
子宁啊，你注没注意啊，在装修的时候，在安装一个电源插座的时候呢，这个电工啊会在我们的插座上呢弄出三根线出来。我们学物理的时候呢知道说两根线就够了哈，一个正一个负，但是呢有一根线呢没电的，这个没电的这个线呢它的作用其实也是很大的，那让我们的整个这个插座呢进一步的确保它的安全。英文有个词呢叫什么 neutral wire。
嗯，这个英文其实还挺好理解的。
对，英文很好理解。这个 neutral 呢，我们知道表示中立的意思，
对，
就是说它不跟那两个线玩儿啊，它既不跟它，也不跟它好，也不跟它好。
它在它俩中间。
我是独立，因为我不带电，你们俩老带电哈，我不带电，所以呢，我是中立的，叫 neutral wire。
对，这个概念好像之前在物理课的时候是学过的，很多年前了。我努力的回忆了一下，那俩带电的应该是有一个叫火线，
一个火线，一个叫什么地线哈。
然后这个 neutral 的这个应该是叫零线吧，
应该叫零线，是的哈。
我们就讲讲这个 neutral 吧。
好的，那么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环节，词汇畅谈。
Vocab build up。
词汇畅谈。
那么这个单词它的拼写呢还是有一定难度的，给大家念一下 NEUTRAL，它的发音是 neutral， neutral。 第一个意思呢它表示呢中立的，这个中立呢大家想一想，比如说出现了争端，国家可以中立，那么想一想一些小的欧洲国家，像瑞士，
对
Switzerland， 无论是几战啊，一战二战，它都是一个中立的一个国家啊，那么叫 neutral country。 同时人啊也可以是一个 neutral， 比如说同学啊同事之间发生了一定的矛盾，你呢谁都不偏不向啊，那么你是一个 neutral 这么一个位置。好，那么看看下面的一个例句， Let's meet on neutral territory，
让我们在中立地区会面吧。
啊，那么中立地区呢表示说没有任何冲突的一个区域。下一个例句， It was a good game to watch for the neutrals，
对于中立观众来说这是一场精彩的比赛。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它指的其实是中立的人，
人的意思啊。所以大家注意了，这个 neutral 这个词呢它可以作为一个形容词表示中立的你的一个站位哈。另外呢也可以指什么中立的人，你保持的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一个人，它是一个名词了 neutral。 好，那么另外我们看一看跟那个 neutral 相关的一个意思呢，表示说一个人不动声色的干嘛干嘛啊 neutral。好，看下面的例句， She put her magazine down and said in a neutral voice, You are very late.
她放下杂志以不动声色的口吻说，哎呀你太晚了。
不动声色呢表示一个人他的声音呢他的这个脸部表情呢看起来好像没有太大的一个波动哈，非常的平稳。那么用这个单词的 neutral， 那么我们说我们的声音可以非常的 neutral， 但是呢这 neutral 的声音并不表示他没有这个权威，没有这个 power， 没有这个 authority。 那么接下来看一看跟 neutral 相关的另外的一个形容词的意思，表示说不引起变化的，综合的。好，看下面的例句， 3 in every 5 interview felt that the budget was neutral and they would be no better off。
每五个受访者中有三个人认为该预算不会带来什么变化，那么他们的境况也不会有所改善。
好，这里面提到了说这个 budget was neutral， 表示说整个的一个预算呢没有任何的变化，比如说没有太大的一个调整， no big change will occur， 用这个词 neutral，
比较中庸的感觉。
中庸的意思。所以呢我们说东方文化这个中庸呢也可以用这个单词 neutral， 表示说你的一个文为人处事的这么一个世界观。好，那么接下来看一下这个 neutral 哈，它作为名词的另外一个意思跟大家开车有关系了，大家注意了哈，这个 neutral 怎么跟开车联系到一起呢？He put the van in neutral and jumped out into the road，
他把车挂到空档然后跳到了路上。
这里面这个空档啊叫做这个 neutral。 那么看看 neutral 另外一个意思呢，它表示说一个浅灰色的，无色的意思啊，跟这个颜色有关系了。看看下面的例句， At the horizon the land mass becomes a continuous pale neutral gray almost blending with the sky.
在地平线上，大片的陆地变成一片连绵而暗淡的浅灰色，几乎与天空交融在一起。
好，这里面形容的这个是 neutral gray。我们说这个 gray 呢，表示那种灰色呀、啊，或者我们头发的那种灰白色，而这个 neutral gray 表示那种淡淡的、浅浅的那种灰色。
对，就是它并不极端。
不是非常极端。大家如果去海边的话呢，会发现在傍晚的时候呢，这个天一点点暗了下来，这个海和天呢逐渐的黑了下来，会形成一个浅灰色的那么感觉，有的时候看起来有些可怕。大海白天看觉得很舒服哈，就很空阔很开阔，心情非常的开朗，但是到晚上的时候呢，就会感觉到有一些丝丝的恐惧。另外讲到 neutral 呢，也是跟我们的化学相关的。如果说指某一个物质呢它是 neutral 的话呢，往往会有一个值叫 pH 值。
七的时候就是 neutral。
是一个中性，表示这个水呢它既不酸也不碱。那么接下来看看这个 neutral 它的一个名词的一个拼写啊，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这个 neutral 会有个名词的意思，叫 neutrality 啊，这 neutral 后面加这个 ity， 表示呢一个人是一个什么中立的态度。那么这个单词呢，其实呢用的意思呢不是特别的多，我们把这个单词的拼写给大家说一下，以后碰到这个单词呢，知道这个 neutral 和 neutrality， 它一个是中性的、中立的哈、不偏的，而变成了名词的 neutrality。好，这是我们今天要聊的单词 neutral。 接下来就到今天的第二个环节，口语训练营
Everyday English。
口语训练营，
今天的口语训练营啊，我们要有两段对话，但是呢这两个对话呢都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哈，也我们要学会如何口语化的表示说为什么哈。
Why
会经常想到说为什么，想到第一个单词就是说Why？
对，咱们今天学的肯定不是 why。
我们学的这个词呢，非常的口语化，是由两个单词构成，叫 how come。
很多同学一听说这个 how come， 就说怎么来？
怎么来呢？多少也是为什么？跟为什么其实没什么关系哈。同时呢，大家注意 how come 呢，是一个美国人会经常用的这么一个表达方法。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在两个对话当中看看如何去使用这个 how come， 以及呢它一些拓展的一些练习。
How come Mary had to stay after class?
She was being disruptive. 开始啊就把我们今天要讲这个词组呢就亮了出来。How come Mary had to stay after class? 为什么说玛丽啊一放学没及时的回家啊，被老师呢留在学校了？
没错，
我的回答 She was being disruptive。
就说哎呀她最近特别爱捣蛋。
那么说这个学生呢，由于说上课不是特别的听话，被老师呢留在了学校，可能呢弄不好了给家长来叫去了哈。
对，所以实际上我们经常会说啊他挺淘气的啊，用这个 naughty。 但在这个里面呢，我们除了在句型当中学习了 how come 的使用，我觉得这个 disruptive 用的也特别好。
disruptive 它可以指一个人特别特别的不听话 disruptive， 另外呢也可以指呢一个事件，或者说比如说特别现在特别火的一个商业模式，可以说我的这个商业模式非常的 disruptive，表示有颠覆性的一个商业模式。当然了，我们再看一看这个词 how come， 为什么啊？你为什么跟他这么说话呢？就是 how come you said such a thing to him or to her in that situation。
大家发现了吗？在 how come 之后这个句子是顺序的，
所以说呢大家用这个 how come 后面直接就把你要说的这句话呢加进去就可以的，不需要那个助动词啊、提前啊等等，非常非常简单。
对，所以它的用法和 why 还不太一样。
那么有的时候呢会问对方，比如说在一些场景的时候 how come you didn't bring it up to her， 比如说一个男孩子约一个女孩出去了，然后呢同伴会说哎，你跟他提比如说你们想要成为男女朋友这个事儿呢，你说 no I didn't， 说 how come you didn't bring it up， 为什么不提呀？ because I was being shy，就当时呢我太不好意思了啊。所以呢我们又用到了一是 was being 加一个形容词 I was being shy， 那么表示说当时说话那一刻我是害羞的。就我们刚才说的 She was being disruptive， 表示说当时那一刻上课老师正在 讲什么东西的时候，您突然说了一句什么话啊，老师觉得非常的讨厌。
好，那我们再看一下继续的对话啊。Mary had better not yell at her teacher anymore.
It's pretty embarrassing.
我们两个挺八卦的啊。我说的是，哎呀 ，Mary 最好不要再对她的老师吼叫了。吼，我们用的是 yell at somebody。
哎，大声的吼叫。同时呢，前面还有一个 had better， 表示最好。
对，我们一般会用什么 you'd better？
哎 ，you'd better 是一个省略的一个用法，但是呢，打开的是 you。Had better do something， 不做某事情呢，在这个实义动词 do 前面加一个 not 就可以了，表示说最好不要干某件事情。另外呢，我简单补充一下这个 yell 这个词啊，
嗯，
它是吼叫哈，是一个大声的一个声音哈。有的时候我们说在地铁上一个人打电话哈，他不在 talking， he's yelling 啊，表示那大家可以想一下哈，一些大嗓门。另外呢，有的时候非常口语化的意思呢，比如说哎，你要需要帮忙的话呢，喊我一嗓子。
嗯，
而且 give me a yell if you need any help。
对，这个就不是不礼貌或者生气了，就是说如果需要帮助你就喊我啊。
哎，那么后面我说 it's pretty embarrassing，
针对我刚才说的 yelling 的这件事情，觉得哎呀，这是很令人难堪的。
哎，太难堪了哈。那么看看对话二，看看这里面这个 how come 如何来使用的。 Those cookies sure look good. Looks like John liked them too.
Oh, John had better not eat all of those cookies.
嗯，那么第二个对话呢，提到了小的那些 cookies， 那些饼干哈，
嗯，
那些饼干看起来 look good，
看起来好，其实就是应该好吃的意思。
哎，好吃啊。然后呢，我想呢 John likes them too。
约翰应该也会很喜欢的。
嗯，
我的回答是他最好不要把那些饼干都吃了。
John had better not eat all of those cookies， 用到的词还是说 had better 的词。哎，最好 not eat something， 不要吃什么东西。后面看看我的提问，为什么呢？饼干那么好吃，大家想到的是 why， 但是呢，大家想一想我们今天讲到的词组呢是什么？ How come， 为什么不呢？
I'm supposed to be saving them for a party。
原因已经说明了， I'm supposed to be saving them for a party。
所以我们看到刚才第一个对话，当 how come 后面跟着一个句型的时候，它和 why 的这个形式会不太一样，
嗯，
但是它可以单独拎出来使用。
哎，
我们经常会问 why，
嗯，
那么 how come 是一样的用法，直接就问，
哎，
how come。
哎，为什么哈，原因非常简单， I'm supposed to， 我应该 be saving them for a party， 就是我应该给他们省下来等来客人了哈，让大人客人们吃，而不能让 John 去吃这些 cookies。 就这里面还提到 be supposed to 这个词， be supposed to 表示说 I should， 我应该，比如说 you're supposed to do somethingYou're supposed to 干嘛干嘛，表示一个人应该去做某件事情，嗯，有的时候呢也可以跟这个 should must 等等替换，但是呢它的语气呢多多少少还是不一样的。所以呢，他今天我们除了讲到了 how come， 在第二个对话当中还学会了表示应该的另外一个表示方法，表示 somebody be supposed to do something。 好，这是我们今天聊的两个对话。那么最核心的呢是这个 how come 这个词组，表示说 why。 那么希望大家在以后表示为什么的时候呢，碰到合适的时候，特别大家注意呢，在口语的场合当中用这个 how come， 写作千万不能用 how come 这个。好，接下来就要今天的第三个环节，语法天地
grammar talk。
语法天地。
那么今天的语法天地呢，我们继续聊冠词的用法。我们把这个冠词呢已经聊得很透了哈，但是呢我们发现呢还差那么一丁丁点哈。那么今天呢给它透到底啊。
嗯，每一个语法现象其实想要给它说的比较细的话，可能都需要很多很多的时间，因为冠词非常的重要啊。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在这个现象上面给大家多多的总结。昨天呢我们讲的是冠词在名词短语当中的位置，其实还远远没有总结完，所以呢今天我们再选出一些比较典型的，再和同学们听众们一起来学习总结一下。那我们就直接进入这个分类的讲解啊。那么今天呢，首先第一个就是当名词有这个double 修饰的时候，在句子当中，哎，它在名词前面出现的时候，
嗯，
这个定冠词 the 是在什么位置？ We need double the quantity amount。
我们需要双倍的数量。
对，所以在这个里面 double the quantity amount， 显而易见我们会把这个 the 放在 double 之后。
嗯，同时呢大家注意啊，这里面这个 double 呢它的词性呢是一个副词，而不是说我们的动词 double something。
而且 double 呢还可以做形容词，当 double 在作为形容词的时候，它的位置有没有变化呢？我们再听下面的例句。 I want a double room。
我们要一个双人的房间。
对，这个我们之前在 Everyday English 里面讲过、嗯、就是住酒店的时候、
哎、
那个对话对吧，其实就是那个里面的。所以呢就是 a double room， 我们就是要一个就是双人的那个大床。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们会发现和刚才它的词性有变化的时候它的位置不一样了。而且在这个里面是这样，就是我们用 the 和 a 在做形容词的时候都可以和它搭配使用。
嗯，
我们把它放在 a 和 the后面，但刚才我们发现在刚才那个难一点点的用法当中它只和 the 搭配。
嗯
嗯，而且它是放在 the 前面的。名词由副词 twice 去修饰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定冠词 the 其实跟刚才 double 的用法是差不多的。
嗯，
也是放在它的后面啊。我们来举一个例子。 wages are rising at twice the rate of inflation。
工资呢按通货膨胀的两倍增加。
所以我们会发现它为什么这么使用，是因为它其实是和前面的动词的这个意思挨得比较近。
是的，哎，
嗯，对，两倍的增加、
嗯、
对吧。
我们说的 wages are rising at twice the rate of inflation。
对，就像刚才那个 double the quantity、嗯、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把它没有用作形容词的词性，这个时候肯定还是要和刚才 double 是一样的。
嗯，所以放到了我们说这个 double 和 twice 后面这个定冠词 the， 所以呢大家在考试的时候碰到这种现象的话，大家一定要明确这个定冠词 the 放到了哪个词的后面。
这个我们其实也不太用去理解说它具体是什么词、
嗯、
我们记住这些用法其实
是的，哎，
也可以。如果刚开始你觉得哎呀我记这个词性感觉有点混淆的话，我们就记它的这个例句就可以了、
嗯、
所以再给大家提供一个例句。 She gave me twice the number of cards I asked for。
他给了我的卡片是我要的两倍。
当然了，这样的句子翻译成中文不太能体现它的词性哈、
嗯、
所以呢这两个句子 double 还有 twice 当做这个副词的时候不是很简单它的用法、
嗯、
很多同学在比较基础的阶段是不太会使用的。我们先通过这个例句的学习给大家介绍一下、
嗯、
以后呢希望可以慢慢掌握去自己自如的去使用它。
如果大家实在记不住的话呢，可以呢把这些我们今天讲的例句啊给它硬背，给它背下来、
嗯、
那么背几个例句之后呢，你脑子当中就有一个习惯吧，想到了比如说像这个、twice double 还有像其他这些表示说这个数量的这些副词的时候呢，你想到它的位置呢是放到这些词的后面，比如说 double twice the 后面加 number 加数量等等。
那么当名词呢由指示代词 such 修饰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一般用定冠词还是不定冠词，并且它的位置在哪里呢？我们看一个例句就知道了。 You gave me such a fright。
你吓了我一大跳。
好，答案揭晓。也就是说我们在用 such 去修饰这个名词的时候，我们的冠词是使用不定冠词 a 或者 an， 而且它的位置 such afraid， 也就是这个 a 放在了 such 的
后面、哎、同时呢放到了后面那个名词的前面，就肯定了。
对，所以也就是 such 和 a 它们的位置，一个是 such 先出现 a 或者 an后出现。再举一个例子。 It was such a pity that you couldn't be with us。
真遗憾你不能跟我们在一起了。
这个还是我们挺经常使用的一句话、
嗯、
It was such a pity、
嗯、表示很遗憾呢、啊、怎么怎么的。 It's such a pity。
对、我觉得口语当中吧至少可以先记一个这一句话、
嗯、对，是的，
因为还是挺经常说的、
嗯、对，比如说今天有饭局、嗯、然后呢但是呢今天你去不了了。 It is such a pityI cannot go with you tonight、等等、
对，那么我们再拓展一下，如果在这样的一个结构当中还有形容词修饰的时候，这个 a 又要放在哪里呢？
嗯，又出现了一个新的情况。
我们刚才说的是 such a 加名词，
嗯，
但 再加上形容词的时候呢，我们通过例句来学习一下啊，一起听一下。It was such a long time ago.
那是很久之前的事情了。
It was such a long time ago. 诶，这个形式是 such a long time.
嗯，
也就是 such 加 a 或者 an 啊，加形容词再加上名词。
嗯，这里面的不定冠词 a 放到了 such 和 long 中间的这个位置上面。
没错，好，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啊，举一个 and。嗯，我们一起来看一下。I haven't had such an enjoyable evening for months.
我几个月来未曾度过这样愉快的夜晚。
嗯，而且这句话还是用否定去表示一个极端的肯定啊。
嗯、
那么我们来分析一下 such an enjoyable evening。所以我们通过这两天的总结会发现形容词通常情况下和名词挨得非常的近。
嗯
嗯，然后我们会把其他的东西往前面放啊。Such a long time, such an enjoyable evening. 我们刚才讲的全部都是单数的名词。那么如果 such 用于复数的名词或者不可数名词之前，我们其实就不用这个不定冠词了。
嗯，其实呢这个也很简单，因为复数的话肯定不能用不定冠词 a， 以及呢不可数名词呢也是不可以用这个 a 这个词来修饰的。
对，所以我们举个例子，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Such men are dangerous，
这类人很危险。
这里面的 men 是 men、
哎、
也就是复数形式、
哎、一大堆人、哎、
所以 such 前面肯定就不能加 o 了、
这个词了、哎
嗯、We've had suchAwful weather lately.
最近我们这里一直是这种非常恶劣的天气。
Weather 不可数名词、
嗯、
awful 形容词、哎嗯、前面 such awful weather 并没有任何冠词的出现。当名词有不定代词 other 修饰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具体用什么样的冠词，并且它是什么一个意思呢？
嗯，
我们来听第一个例句。 Can you take the other end of this piece of wood?
你能抓住这块木板的另一端吗？
在这个里面我们知道这块板我抓了一边、
嗯、
Peter 抓另一边，
对，
他一共
两边
两头吧，相当于
两头，
对
对
对，他、哎、可能还有旁边的边，但是我们要抓两头啊。
对，
嗯，不知道是在干嘛。
对，
但是你会发现在这个里面加了 the 定冠词，所以像我们前两天讲过的一样，它是一个特指。
嗯
嗯，也就是说我们知道就是这块板儿，
嗯，
一端和另一端，
另一端两个端，然后呢指一端的话呢什么 the other end of 什么什么什么东西，我们可以指呢比如说一个家具这边和那边哈，那么那边和 theother end，
所以它表示的是二这个概念。
哎，二，它是二的，比如说一个人傻，那个二就是两个的意思，
对对对。
好，所以今天呢，我们应该呢把定冠词啊或不定冠词讲差不多了哈。我们希望呢大家通过我们这几期的讲解呢，对这个定冠词和不定冠词有一个系统的、深刻的了解，以后在写、在说、在用的时候呢，不要犯我们节目当中讲到的这些错误。
嗯，
好，谢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明天见。